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7月6日星期一。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外交官称新国安法是香港悲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独立日前夕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政府建立一个纪念英雄的雕像公园；中国海警船在尖阁诸岛连续航行时间再创纪录，日本抗议北军拒接受；巴黎卢浮宫在关闭近4个月后重新开放。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驻港澳地区最高外交官星期一表示，以新国家安全法来侵蚀香港这个亚洲金融中心的根本自由，营造胁迫和自我审查的氛围是一个悲剧。美国驻香港和澳门总领事史默克还对记者说，香港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它的开放性，我们将尽一切努力维持这种开放。上周开始实施的新国安法去年曾在香港引起大规模抗议，这项法律将分裂、颠覆或恐怖活动以及外国干预香港内政定为非法，任何人如果想参与活动时高喊要求香港独立的口号或举起这类标语的旗帜，不管是否使用暴力，都将被视为违法行为。批评人士认为，这是北京为了消除香港免受大陆政府管制而受到的法律保护而采取的迄今为止最大胆的举措。这项法律生效以来，政府还明确规定，香港抗议者们常用的口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带有分离主义色彩，因此使用这一口号被视为刑事犯罪。在香港的公共图书馆中，包括黄之锋、陈淑庄等亲民主人士所著的书籍被下架，图书馆管理机构表示正在根据新法对这些书籍进行审查。许多一度公开声援示威者的支持民主活动的商店已经把那些作为店内装饰的便签和艺术品摘下来，担心其中的内容可能违反新法律。一名23岁的男子被控故意驾驶摩托车冲入一群警察中，成为香港第一个根据新国安法起诉的人。当时他身上带有写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独立日纪念前夕签署行政令，要求联邦政府修建一个纪念美国英雄的雕像公园，以此和平地将我们国家的伟大历史留给后人。白宫在7月3日公布的行政令称，雕像公园定名为英雄国家陵园，将由政府部门抽调人员成立的工作小组负责，并在60天内向总统提交方案选项。白宫对雕像公园提出的要求包括选址要在风景秀丽的大自然中，但靠近至少一个人口稠密的中心，评估通过各种途径修建公园的可行性，包括联邦机构授权及拨款，可以考虑接受来自各州、地方政府、公民组织、宗教艺术及个人捐款或借展的雕像等。雕像将是人物的真实再现，而非抽象或艺术派的艺术形象。行政令中还提到，入选人物也应包括作家、艺术家、教师、警察和消防队员等，以及国家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反对者。这些代表人物中没有人是完美的，但都值得受到敬仰、铭记和学习。中国在南中国海动作频繁的同时，近期也在东中国海中中日有争议的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附近海域不时出击。日本共同社报道说，日本海上保安总部7月5日透露，4日凌晨相继驶入尖阁诸岛附近日本领海的两艘中国海警船只仍在逗留，连续航行时间超过了30个小时，创下尖阁诸岛国有化后的最长纪录。 报道还说，日本已经连续83天在尖阁诸岛附近发现中国公务船，也是最多的连续天数。日本官房长官三日在记者会上说，已经通过东京和北京两方面的外交渠道，在局长和公使级别上反复提出严正抗议。共同社7月3日在报道中说，据分析，中方通过派公务船长时间停留在日本领海，目的是使中国主张的主权变为既成事实。针对日本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7月3日回应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开展巡航执法是中方固有的权利，绝不接受日方的抗议，要求日方立即撤出中方海域，停止炒作钓鱼岛问题。巴黎的卢浮宫是世界上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在由于新冠疫情大流行而被迫关闭16个星期后，卢浮宫星期一重新对公众开放。据博物馆馆长介绍，关门近四个月给卢浮宫带来的门票损失超过4500万美元。他预计随着新冠病毒带来的社交活动新常态，未来几年的参观人数也会不如以往。卢浮宫这次开放后，参观者可以欣赏到其最著名的艺术品，达芬奇的画作《蒙娜丽莎》及其大量的古董馆藏。但是馆内有三分之一的展厅难以保持社交距离，仍将继续关闭。在开放的展厅里，参观者必须站在地板上划定的标记上，艺术作品也不允许拍照。卢浮宫去年有960万游客参观，其中约 70% 是外国人，但今年由于国际旅行的限制，情况大不相同。对此，博物馆希望能有更多的法国国内游客来填补空白。俄罗斯庆祝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建成160年，在中国引起愤怒反应。有评论认为，这起事件再加上中国崛起、远东的衰落和当地对中国的巨大依赖，都使俄中两国更难彼此信任。而苏联当年曾帮中共见证，也让俄罗斯认为今天并不欠中国的。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7月2日是俄罗斯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建成160周年的纪念日。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祝贺，但却意外地引起大批中国网民的愤怒回应。许多知名学者、前外交官和记者等等都纷纷加入其中，他们呼吁不忘记国耻，称俄罗斯的举动是在挑衅和侮辱，更是在中国人的心上撒盐。目前还不清楚这是否是俄罗斯外交部统一部署的行动。俄罗斯驻日本、驻爱沙尼亚等其他的驻外使馆也同样于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祝贺弗拉迪沃斯托克建成160周年。这起事件的发生也正值中国与许多国家都发生摩擦矛盾，中国与印度的边境局势紧张，与日本在东中国海、与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执在持续，台海两岸局势不断绷紧。继新冠疫情后，西方世界在香港事务上也批评中国。当中国想与俄罗斯联手对抗美国之际，俄罗斯却成为中国社会舆论新的抨击目标，这导致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和许多学者立刻发文和发表评论，急忙为中俄关系定调，以便能够引导刚刚掀起的中国民族主义浪潮不要针对俄罗斯。一些俄罗斯媒体报道了中国社会的愤怒反应，但认为俄罗斯大使馆的举动很正常，没有恶意。弗拉迪沃斯托克地方当局和媒体则介绍了驻当地的韩国、越南、日本、美国等外国领事馆的贺信。作为弗拉迪沃斯托克友好城市的中国上海、烟台等城市也同样发出了贺信。滨海边疆区首脑科热米亚科率领当地众多官员当天前往位于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市中心的 木兰为岳父塑像前和他的灵柩前献花圈。科热米亚科称赞穆拉维约夫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的建成以及帮助沙俄帝国获得远东大片土地时的贡献。他还强调应该加强对当地青少年的远东历史教育。2018年时，黑龙江对岸的阿穆尔州有居民投诉俄罗斯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在讲解如何获得远东土地时使用了趁中国之乱夺取中国土地的介绍，后来俄罗斯当局取消了教科书中的这段描述。这一举动获得了包括议员在内的许多俄罗斯政界人士和媒体的支持。支持者们说，那样的描述会给学生们留下俄罗斯趁火打劫掠夺别国领土的印象。另外，苏联当年曾经给中国提供过大量的援助，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共更无法赢得内战并在中国大陆执政，今天的俄罗斯不欠中国。沙俄与中国满清帝国分别在1858年和1860年签署了《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这是大片的远东土地归属俄罗斯。穆拉维约夫作为当年沙俄帝国东西伯利亚的总督，是《瑷珲条约》的签字人，更是当年推动确定两国边界划分的关键人物。在黑龙江对岸的俄中边境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伯利，布拉格威申斯克，也就是海兰泡，以及其他的许多远东城市赤塔、伊尔库斯克、纳霍德卡等地，都树立有穆拉维约夫的塑像。俄罗斯获取远东土地虽然有条约依据，但俄罗斯也时常在有机可乘时违反条约，这导致俄罗斯一直担心中国的威胁。俄罗斯最新的一次违约是在2014年出兵乌克兰和吞并克里米亚，从而首次改变了二战之后几十年不变的欧洲边界现状，因此被国际社会谴责并遭受制裁。但为了表达捍卫克里米亚的决心，俄罗斯在2017年推出200卢布的纸币，两面分别印有克里米亚当地的著名的古迹和塑像，同时发行的2000卢布的卢布纸币上则分别印有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新建的大桥和黑龙江对岸阿穆尔州的东方火箭发射场，把克里米亚与远东并列，显示俄罗斯对远东土地的重视。为了表达捍卫远东土地的决心，俄罗斯同样在2011年发行的5000卢布的纸币上特别印上了穆拉维约夫的塑像和哈巴罗夫斯克的城市的市徽，另一面则印上了沙俄帝国当年在黑龙江上兴建的大桥。但俄中两国的边界问题多年前已经全部解决，黑龙江上的黑瞎子岛，也就是俄罗斯称之为的大乌苏里岛，被一分为二，岛上的东正教堂划归俄罗斯一侧。这座教堂曾是90年代当地政府同样为了向中国宣示对远东的拥有而建设。俄罗斯在远东的防务上更毫不松懈，俄军东部军区下属部队中，除了太平洋舰队有针对日本和美国的任务外，陆军的几个集团军则全部驻防俄中边境，他们都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苏中边境初通之后组建，而东部军区的空军和防空部队司令部则设在黑龙江对岸的哈巴罗夫斯克市，也就是伯利。俄罗斯同样在加强与日本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北方四岛的兵力，并兴建基础设施，以此表达捍卫那片土地的决心，但同时俄罗斯也在加强与日本的关系来牵制中国。但如何守住远东的大片土地也成为从沙皇到今天普京政府的头疼问题。北京条约签署之后，满清王朝推动洋务运动，中国国力开始有所提升，沙俄帝国立刻对此警觉，甚至不顾当时经济拮据动工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目的就是为了促进远东经济发展，加强远东与欧洲的联系， 同时也为确保能向远东地区投送兵力。在这之后，苏联同样为了方便远东用兵，开始兴建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苏中边境武装冲突之后，苏联在上个世纪70年代基本完成了铁路的建设。一名俄罗斯资深外交官说，赫鲁晓夫时代，他在大学念书时，苏联就呼吁振兴远东，几十年下来，今天的普京仍然在推动这一国策，可见俄罗斯经营远东之难。一些俄罗斯评论人士说，俄罗斯大使馆的一条短短的推文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在中国社会唤起对百年屈辱的回忆，同时也显示中国没有忘记远东，仍对那里虎视眈眈。而远东的持续衰落，另一侧中国的崛起和国力的不断增强，所有这些都会加深俄中之间的不信任感，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增添复杂因素。远东地区人口持续大量减少，经济落后的趋势并没有因为莫斯科中央政府近些年来的各种努力而得到改变。交通不便和运输昂贵使当地与邻国有更多的联系，许多远东居民都曾去过临近的中国、韩国和日本等国旅行，但却从未到过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欧洲地区的俄罗斯城市。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俄罗斯首先关闭了远东与中国相接壤的陆路边界，一度禁止货物运输，这使远东居民的日常生活立刻受到严重影响。许多当地城市商店中的蔬菜、食品和其他日用品的价格都曾出现过大幅上涨，显示远东今天对中国的依赖之深。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远东地区的不稳定对莫斯科中央的反感和离心倾向会越来越强。他说，因为那里现在变得更加贫穷，人们无法指望遥远的莫斯科能够帮忙。我注意到当地的反对派势力也在壮大，过去从来没有举行过反政府示威的地方也出现了示威活动，人们直接要求更换政权。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远东曾出现过一段无政府时期，当时日本、美国等国都曾经出兵远东，其中以日本派兵规模最大，驻扎时间最长。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也曾经派遣军舰和陆军驻扎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新疆75事件11周年前夕，台湾年轻世代政治人物在一场记者会上声援维吾尔人权，并希望有更多的台湾民众站出来声援受到独裁政权迫害的人民。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无党籍立委林长佐在一场声援维吾尔人权的记者会上表示，台湾的民主运动一路走来受到国际的支持帮助，今天台湾有了民主自由之后，也应该加入国际社会帮助受到压迫的人。
在世界上像台湾这样子有言论自由的地方，我们在台湾要争取我们自己关注的议题，我们支持的理念以外，我们也要持续的帮助这些办法为自己发声的人，包括像香港、西藏，尤其是通突厥斯坦的朋友。那我想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活在民主社会里面基本应该要做的事。
林昌佐还说，希望透过今天的记者会让更多台湾民众站出来声援受到独裁政权迫害的人民。台湾东突厥斯坦协会星期五举办一场名为75事件11周年，没有墙的监狱，伤痛从未停止，声援维吾尔人记者会，并邀请关心人权议题的政治人物出席发表看法。与会的台湾在野党激进党立委陈柏惟指出，为了深化爱国教育及种族清洗，中共在新疆建立了令人发指的再教育营，并逼迫维吾尔妇女节育等措施，引发了国际的高度关注。
这样子的行为，不管你站在人权的角度，站在政府治理的角度，甚至站在国家边界跟族群认同的角度，都是世界普世价值所没有办法接受的。
陈柏惟还认为， 台湾要持续为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国家和地区发声，也必须从每一次的经验当中汲取教训。只有站在自由民主的这一边，才有办法继续掌握自己的命运。时代力量台北市议员林颖梦在记者会上表示，事实上在集权国家当中，少数民族女性受到的迫害更为严重。
为了让这个维吾尔族人这个种族在中国消失，所以就不断的控制女性的生育。那当然不是只是叫她节育而已，还让她吃了非常多不明的药物，然后让她流产等等，或是强迫她嫁给汉人哦等等，这样子的一些非自愿的行为。
林颖梦还指出，除了声援维吾尔人之外，台湾的女性团体及非政府组织更应该串联起来声援维吾尔的女性，帮助她们对抗中国共产党的压迫。林颖梦还表示，如果有维吾尔人、香港人、西藏人等来台申请政治庇护，她将要求台北市政府提供这些人士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7日签署了维吾尔人权政策法，这项法案在参众两院获得了压倒性的通过。该法案谴责中国共产党在新疆设立集中营，侵犯维吾尔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人权。该法案呼吁在新疆问题上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并要求美国政府考虑对实施人权侵害的相关中国官员进行制裁。2009年7月5日，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大规模流血暴力事件，据悉造成包括汉人和维吾尔人在内近200人死亡，大约1800人受伤。这是该地区几十年来发生最严重的民族冲突。对于该事件的起因，多方持有不同的意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港版国安法生效后，光复香港时代革命8个字被港府宣告违法，出现文字狱的情况。专家认为，未来中共国安人员在港执法将更为公开化，跟踪、酷刑、逼供等恐怖手法是否可能搬到香港。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香港自治法，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愿意提供更多港人移民的机会。香港情势严峻，东方之珠是否再也回不去从前，成为海外港人回不了的家？成立流亡议会的想法是否可行？国际社会如何反制与救援？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请来了专家进行分析。
好的，因为两位都非常特别，我就先来介绍一下两位的这个经历。那么首先我们知道这个袁弓仪先生现在很有名，被大家称为是袁爸爸，大家都知道他哦。他是一位非常知名的这个香港已经退休的电子实业家，1949年生于上海，57年随家人移居到香港，在香港和美国都创立了多家电子企业，也有第一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全港资的电子企业。2019年袁爸爸参与声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也创办了这个袁弓仪政经评论的频道，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2020年6月抵达了美国首都华盛顿，来致力于营救港人的行动。那另一位我们的来宾郑伟杰先生呢，是1990年出生在香港，一直生活到中学毕业，而且在台湾大学的政治系国际关系毕业，是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硕士，也曾经担任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雇员。那么2019年8月在深圳遭到中共的行政拘留，2020年6月刚刚才取得这个英国的政治庇护。那么我刚讲到目前致力于这个香港民主的国际倡议，那么我想先请教这个袁弓仪先生袁爸爸，我们知道这个港版的国安法生效之后，像我刚刚讲的，香港可以说是人人自危，现在就连这个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8个字呢都被禁了。有人形容这是港版的文字狱，有可能重演在香港重演所谓的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的看法呢，他这次呢，习近平呢铁了心，他推出这个国安法，那么其基本上里边也没有照顾到国际的形象，也没有照顾到其他的，他就是铁了心要接管香港，接管这个金融中心。以前香港不是他管的，其实是江家曾庆红那边管的，这次他一定要把香港接管下来。接管下来呢，他 不管你的老百姓的自由，所有的自由他都不顾了，他就是要接管。接管的目的我看是什么，这个我也是在揣测。他呢想香港如果可以继续下去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他当然继续下去。但我的看法，他们估计啊，迟早他们会失去美元交易权，所以呢有可能他们在考虑将来他们要跟你看看，这次这个支持国安法的有70几个国家，他想跟他们连个一起，用人民币来做中心。所以我估计他在想呢，把香港继续下去还是金融中心，由他来统治，但是呢说不定由美金的金融中心变成人民币的金融中心，这个是我的看法。这个自由的他就不顾了，如果是人民币的话，他根本不睬你美国怎么做，他也知道美国会不断加压。
稍后我还要继续请袁爸爸来跟我们分析这个美国政府方面的反制措施跟反应哦。不过我还想继续请教人在英国伦敦的文杰，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现在这个所谓的国安委的秘书长已经任命就职了。那么我们知道香港的警报问题原本就已经是非常严重了，那么现在呢更是公然的这个国安人员可以在港来执法办案，更令人忧心了。尤其是您曾经个人经历过的这些跟踪还有逼供严询等等的这种手法，是不是将来也会搬到香港呢？文杰
啊，是的，当然这件事情会更加的变本加厉哦。我们之前看到，其实还有国际社会，包括之前的英国政府，都在官方的立场上面，希望香港的政府就警报的问题进行一个独立的调查。但是呢，其实当然在一些建制派或是不同的人士都说哦，他们要等监警会的报告。当然，对于我们香港人来说，其实监警会其实是一个自己人查自己人的一个机构。当然，他出来的现在这个结果也并不意外。他一整个年下来，他们逮捕了多少人？但是其实警察方面呢，几乎是一个都没有抓到的。那当然，这一次国安法过了以后，更多的从中央层面从内地过来的一些国安会更加堂而皇之的去执法。当然这件事情我们之前有留意到，在大陆有不少的政治意见人士，包括王全璋，他在过世以后，他也跟日本的媒体讲过他被虐待刑求的一些细节。其实有些细节呢跟我的经历是非常相似的，包括我在去年的时候8月份到11月份我爆料的时候有讲到，就是我被审讯的时候带到一个秘密的地方你会被锁上手铐、脚镣，还有你被蒙眼，还有你会戴头套。这个头套呢，让你非常的难以呼吸。然后呢，带你到一个很秘密的地方，然后要求你双手举高非常非常多的小时。他也会去剥夺你的睡眠，然后他也会殴打你等等的这种语言的威吓。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呢，在大陆是普遍存在的。然后如果在未来这种已经使用这种手段去虐待一些政治意见人士的情况，把它带到来香港呢，其实这件事情是给香港人一个非常大的警告。
好的，文杰。那么我刚才听到文杰他的个人经历，可以想见如果这些将来这些酷刑都搬到香港之后，香港人真的是可能会面临一个很大的灾难。就像美国国务卿庞佩奥说，他都很担心所有港人现在的安危。那我们现在看美国政府做了些什么呢？在这个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2天，参众议员就马上的通过了这个所谓的香港自治法，当中也有这个制裁中共官员的条款。那另外还有2个法案也在酝酿，包括了这个香港安全庇护法以及港人的自由选择法。您怎么看这个美国政府现在做的一些反制还有营救的措施呢？叶爸爸。
哦，你问我，对不起。刚才呢，我的看法，美国那方面呢，他现在其实还没有行动。讲老实话，除了嘴巴说说，Trump 用那个 Twitter 之外，一点行动都没有。那么估计他应该是下个星期开始，因为他也等那个香港自治法通过了之后，因为里边比较有点辣的制裁的手段包括银行那边。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7月6日星期一。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外交官称新国安法是香港悲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独立日前夕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政府建立一个纪念英雄的雕像公园；中国海警船在尖阁诸岛连续航行时间再创纪录；日本抗议北军拒接受；巴黎卢浮宫在关闭近4个月后重新开放。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驻港澳地区最高外交官星期一表示，以新国家安全法来侵蚀香港这个亚洲金融中心的根本自由，营造胁迫和自我审查的氛围是一个悲剧。美国驻香港和澳门总领事史默克还对记者说，香港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它的开放性，我们将尽一切努力维持这种开放。上周开始实施的新国安法去年曾在香港引起大规模抗议，这项法律将分裂、颠覆或恐怖活动以及外国干预香港内政定为非法，任何人如果想参与活动时高喊要求香港独立的口号或举起这类标语的旗帜，不管是否使用暴力，都将被视为违法行为。批评人士认为，这是北京为了消除香港免受大陆政府管制而受到的法律保护而采取的迄今为止最大胆的举措。这项法律生效以来，政府还明确规定，香港抗议者们常用的口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带有分离主义色彩，因此使用这一口号被视为刑事犯罪。在香港的公共图书馆中，包括黄之锋、陈淑庄等亲民主人士所著的书籍被下架，图书馆管理机构表示正在根据新法对这些书籍进行审查。许多一度公开声援示威者的支持民主活动的商店已经把那些作为店内装饰的便签和艺术品摘下来，担心其中的内容可能违反新法律。一名23岁的男子被控故意驾驶摩托车冲入一群警察中，成为香港第一个根据新国安法起诉的人。当时他身上带有写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独立日纪念前夕签署行政令，要求联邦政府修建一个纪念美国英雄的雕像公园，以此和平地将我们国家的伟大历史留给后人。白宫在7月3日公布的行政令称，雕像公园定名为英雄国家陵园，将由政府部门抽调人员成立的工作小组负责，并在60天内向总统提交方案选项。白宫对雕像公园提出的要求包括选址要在风景秀丽的大自然中，但靠近至少一个人口稠密的中心，评估通过各种途径修建公园的可行性，包括联邦机构授权及拨款，可以考虑接受来自各州、地方政府、公民组织、宗教、艺术及个人捐款或借展的雕像等。雕像将是人物的真实再现，而非抽象或艺术派的艺术形象。行政令中还提到，入选人物也应包括作家、艺术家、教师、警察和消防队员等，以及国家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反对者。这些代表人物中没有人是完美的，但都值得受到敬仰、铭记和学习。中国在南中国海动作频繁的同时，近期也在东中国海中中日有争议的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附近海域不时出击。日本共同社报道说，日本海上保安总部7月5日透露，4日凌晨相继驶入尖阁诸岛附近日本领海的两艘中国海警船只仍在逗留，连续航行时间超过了30个小时，创下尖阁诸岛国有化后的最长纪录。 报道还说，日本已经连续83天在尖阁诸岛附近发现中国公务船，也是最多的连续天数。日本官房长官3日在记者会上说，已经通过东京和北京两方面的外交渠道，在局长和公使级别上反复提出严正抗议。共同社7月3日在报道中说，据分析，中方通过派公务船长时间停留在日本领海，目的是使中国主张的主权变为既成事实。针对日本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7月3日回应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开展巡航执法是中方固有的权利，绝不接受日方的抗议，要求日方立即撤出中方海域，停止炒作钓鱼岛问题。巴黎的卢浮宫是世界上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在由于新冠疫情大流行而被迫关闭16个星期后，卢浮宫星期一重新对公众开放。据博物馆馆长介绍，关门近4个月给卢浮宫带来的门票损失超过4500万美元。他预计随着新冠病毒带来的社交活动新常态，未来几年的参观人数也会不如以往。卢浮宫这次开放后，参观者可以欣赏到其最著名的艺术品，达芬奇的画作《蒙娜丽莎》及其大量的古董馆藏，但是馆内有1/3的展厅难以保持社交距离，仍将继续关闭。在开放的展厅里，参观者必须站在地板上划定的标记上，艺术作品也不允许拍照。卢浮宫去年有960万游客参观，其中约70%是外国人，但今年由于国际旅行的限制，情况大不相同。对此，博物馆希望能有更多的法国国内游客来填补空白。俄罗斯庆祝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建成160年，在中国引起愤怒反应。有评论认为，这起事件再加上中国崛起、远东的衰落和当地对中国的巨大依赖，都使俄中两国更难彼此信任。而苏联当年曾帮中共见证，也让俄罗斯认为今天并不欠中国的。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7月2日是俄罗斯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建成160周年的纪念日。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祝贺，但却意外地引起大批中国网民的愤怒回应。许多知名学者、前外交官和记者等等都纷纷加入其中，他们呼吁不忘记国耻，称俄罗斯的举动是在挑衅和侮辱，更是在中国人的心上撒盐。目前还不清楚这是否是俄罗斯外交部统一部署的行动。俄罗斯驻日本、驻爱沙尼亚等其他的驻外使馆也同样于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祝贺弗拉迪沃斯托克建成160周年。这起事件的发生也正值中国与许多国家都发生摩擦矛盾，中国与印度的边境局势紧张，与日本在东中国海、与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执在持续，台海两岸局势不断绷紧。继新冠疫情后，西方世界在香港事务上也批评中国。当中国想与俄罗斯联手对抗美国之际，俄罗斯却成为中国社会舆论新的抨击目标，这导致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和许多学者立刻发文和发表评论，急忙为中俄关系定调，以便能够引导刚刚掀起的中国民族主义浪潮不要针对俄罗斯。一些俄罗斯媒体报道了中国社会的愤怒反应，但认为俄罗斯大使馆的举动很正常，没有恶意。弗拉迪沃斯托克地方当局和媒体则介绍了驻当地的韩国、越南、日本、美国等外国领事馆的贺信。作为弗拉迪沃斯托克友好城市的中国上海、烟台等城市也同样发出了贺信。滨海边疆区首脑科热米亚科率领当地众多官员当天前往位于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市中心的 木兰为岳父塑像前和他的灵柩前献花圈。科热米亚科称赞穆拉维约夫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的建成以及帮助沙俄帝国获得远东大片土地时的贡献。他还强调应该加强对当地青少年的远东历史教育。2018年时，黑龙江对岸的阿穆尔州有居民投诉俄罗斯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在讲解如何获得远东土地时使用了趁中国之乱夺取中国土地的介绍，后来俄罗斯当局取消了教科书中的这段描述。这一举动获得了包括议员在内的许多俄罗斯政界人士和媒体的支持。支持者们说，那样的描述会给学生们留下俄罗斯趁火打劫、掠夺别国领土的印象。另外，苏联当年曾经给中国提供过大量的援助，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共更无法赢得内战并在中国大陆执政，今天的俄罗斯不欠中国。沙俄与中国满清帝国分别在1858年和1860年签署了《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这是大片的远东土地归属俄罗斯。穆拉维约夫作为当年沙俄帝国东西伯利亚的总督，是《瑷珲条约》的签字人，更是当年推动确定两国边界划分的关键人物。在黑龙江对岸的俄中边境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伯利，布拉格威申斯克，也就是海兰泡，以及其他的许多远东城市赤塔、伊尔库斯克、纳霍德卡等地，都树立有穆拉维约夫的塑像。俄罗斯获取远东土地虽然有条约依据，但俄罗斯也时常在有机可乘时违反条约，这导致俄罗斯一直担心中国的威胁。俄罗斯最新的一次违约是在2014年出兵乌克兰和吞并克里米亚，从而首次改变了二战之后几十年不变的欧洲边界现状，因此被国际社会谴责并遭受制裁。但为了表达捍卫克里米亚的决心，俄罗斯在2017年推出200卢布的纸币，两面分别印有克里米亚当地的著名的古迹和塑像，同时发行的2000卢布的卢布纸币上则分别印有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新建的大桥和黑龙江对岸阿穆尔州的东方火箭发射场，把克里米亚与远东并列，显示俄罗斯对远东土地的重视。为了表达捍卫远东土地的决心，俄罗斯同样在2011年发行的5000卢布的纸币上特别印上了穆拉维约夫的塑像和哈巴罗夫斯克的城市的市徽，另一面则印上了沙俄帝国当年在黑龙江上兴建的大桥。但俄中两国的边界问题多年前已经全部解决，黑龙江上的黑瞎子岛，也就是俄罗斯称之为的大乌苏里岛，被一分为二，岛上的东正教堂划归俄罗斯一侧。这座教堂曾是90年代当地政府同样为了向中国宣示对远东的拥有而建设。俄罗斯在远东的防务上更毫不松懈，俄军东部军区下属部队中，除了太平洋舰队有针对日本和美国的任务外，陆军的几个集团军则全部驻防俄中边境，他们都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苏中边境初通之后组建，而东部军区的空军和防空部队司令部则设在黑龙江对岸的哈巴罗夫斯克市，也就是伯利。俄罗斯同样在加强与日本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北方四岛的兵力，并兴建基础设施，以此表达捍卫那片土地的决心。但同时俄罗斯也在加强与日本的关系来牵制中国。但如何守住远东的大片土地也成为从沙皇到今天普京政府的头疼问题。北京条约签署之后，满清王朝推动洋务运动，中国国力开始有所提升，沙俄帝国立刻对此警觉，甚至不顾当时经济拮据动工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目的就是为了促进远东经济发展，加强远东与欧洲的联系， 同时也为确保能向远东地区投送兵力。在这之后，苏联同样为了方便远东用兵，开始兴建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苏中边境武装冲突之后，苏联在上个世纪70年代基本完成了铁路的建设。一名俄罗斯资深外交官说，赫鲁晓夫时代，他在大学念书时，苏联就呼吁振兴远东，几十年下来，今天的普京仍然在推动这一国策，可见俄罗斯经营远东之难。一些俄罗斯评论人士说，俄罗斯大使馆的一条短短的推文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在中国社会唤起对百年屈辱的回忆，同时也显示中国没有忘记远东，仍对那里虎视眈眈。而远东的持续衰落，另一侧中国的崛起和国力的不断增强，所有这些都会加深俄中之间的不信任感，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增添复杂因素。远东地区人口持续大量减少，经济落后的趋势并没有因为莫斯科中央政府近些年来的各种努力而得到改变。交通不便和运输昂贵使当地与邻国有更多的联系，许多远东居民都曾去过临近的中国、韩国和日本等国旅行，但却从未到过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欧洲地区的俄罗斯城市。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俄罗斯首先关闭了远东与中国相接壤的陆路边界，一度禁止货物运输，这使远东居民的日常生活立刻受到严重影响。许多当地城市商店中的蔬菜、食品和其他日用品的价格都曾出现过大幅上涨，显示远东今天对中国的依赖之深。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远东地区的不稳定对莫斯科中央的反感和离心倾向会越来越强。他说，因为那里现在变得更加贫穷，人们无法指望遥远的莫斯科能够帮忙。我注意到当地的反对派势力也在壮大，过去从来没有举行过反政府示威的地方也出现了示威活动，人们直接要求更换政权。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远东曾出现过一段无政府时期，当时日本、美国等国都曾经出兵远东，其中以日本派兵规模最大，驻扎时间最长。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也曾经派遣军舰和陆军驻扎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新疆75事件11周年前夕，台湾年轻世代政治人物在一场记者会上声援维吾尔人权，并希望有更多的台湾民众站出来声援受到独裁政权迫害的人民。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无党籍立委林长佐在一场声援维吾尔人权的记者会上表示，台湾的民主运动一路走来受到国际的支持帮助，今天台湾有了民主自由之后，也应该加入国际社会帮助受到压迫的人。
在世界上像台湾这样子有言论自由的地方，我们在台湾要争取我们自己关注的议题，我们支持的理念以外，我们也要持续的帮助这些办法为自己发声的人，包括像香港、西藏，尤其是东突厥斯坦的朋友。那我想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活在民主社会里面基本应该要做的事。
林昌佐还说，希望透过今天的记者会让更多台湾民众站出来声援受到独裁政权迫害的人民。台湾东突厥斯坦协会星期五举办一场名为75事件11周年没有墙的监狱，伤痛从未停止，声援维吾尔人记者会，并邀请关心人权议题的政治人物出席发表看法。与会的台湾在野党激进党立委陈柏惟指出，为了深化爱国教育及种族清洗，中共在新疆建立了令人发指的再教育营，并逼迫维吾尔妇女节育等措施，引发了国际的高度关注。
这样子的行为，不管你站在人权的角度，站在政府治理的角度，甚至站在国家边界跟族群认同的角度，都是世界普世价值所没有办法接受的。
陈柏惟还认为， 台湾要持续为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国家和地区发声，也必须从每一次的经验当中汲取教训。只有站在自由民主的这一边，才有办法继续掌握自己的命运。时代力量台北市议员林颖梦在记者会上表示，事实上在集权国家当中，少数民族女性受到的迫害更为严重。
为了让这个维吾尔族人这个种族在中国消失，所以就不断的控制女性的生育。那当然不是只是叫她节育而已，还让她吃了非常多不明的药物，然后让她流产等等，或是强迫她嫁给汉人哦等等，这样子的一些非自愿的行为。
林颖梦还指出，除了声援维吾尔人之外，台湾的女性团体及非政府组织更应该串联起来声援维吾尔的女性，帮助她们对抗中国共产党的压迫。林颖梦还表示，如果有维吾尔人、香港人、西藏人等来台申请政治庇护，她将要求台北市政府提供这些人士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7日签署了维吾尔人权政策法，这项法案在参众两院获得了压倒性的通过。该法案谴责中国共产党在新疆设立集中营，侵犯维吾尔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人权。该法案呼吁在新疆问题上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并要求美国政府考虑对实施人权侵害的相关中国官员进行制裁。2009年7月5日，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大规模流血暴力事件，据信造成包括汉人和维吾尔人在内近200人死亡，大约1800人受伤。这是该地区几十年来发生最严重的民族冲突。对于该事件的起因，多方持有不同的意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港版国安法生效后，光复香港时代革命8个字被港府宣告违法，出现文字狱的情况。专家认为，未来中共国安人员在港执法将更为公开化，跟踪、酷刑、逼供等恐怖手法是否可能搬到香港。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香港自治法，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愿意提供更多港人移民的机会。香港情势严峻，东方之珠是否再也回不去从前，成为海外港人回不了的家？成立流亡议会的想法是否可行？国际社会如何反制与救援？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请来了专家进行分析。
好的，因为两位都非常特别，我就先来介绍一下两位的这个经历。那么首先我们知道这个袁公仪先生现在很有名，被大家称为是袁爸爸，大家都知道他哦。他是一位非常知名的这个香港已经退休的电子实业家，1949年生于上海，57年随家人移居到香港，在香港和美国都创立了多家电子企业，也有第一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全港资的电子企业。2019年，袁爸爸参与声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也创办了这个袁公仪政经评论的频道，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2020年6月抵达了美国首都华盛顿，来致力于营救港人的行动。那另一位我们的来宾郑伟杰先生呢，是1990年出生在香港，一直生活到中学毕业，而且在台湾大学的政治系国际关系毕业，是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硕士，也曾经担任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雇员。那么2019年8月在深圳遭到中共的行政拘留，2020年6月刚刚才取得这个英国的政治庇护。那么我刚讲到目前致力于这个香港民主的国际倡议，那么我想先请教这个袁公仪先生袁爸爸，我们知道这个港版的国安法生效之后，像我刚刚讲的，香港可以说是人人自危，现在就连这个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8个字呢都被禁了。有人形容这是港版的文字狱，有可能重演在香港重演所谓的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的看法呢，他这次呢，习近平呢铁了心，他推出这个国安法，那么其基本上里边也没有照顾到国际的形象，也没有照顾到其他的，他就是铁了心要接管香港。接管这个金融中心，以前香港不是他管的，其实是江家曾庆红那边管的，这是他一定要把香港接管下来。接管下来呢，他 不管你的老百姓的自由，所有的自由他都不顾了，他就是要接管。接管的目的我看是什么，这个我也是在揣测。他呢想香港如果可以继续下去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他当然继续下去。但我的看法，他们估计啊，迟早他们会失去美元交易权，所以呢有可能他们在考虑将来他们要跟你看看，这次这个支持国安法的有70几个国家，他想跟他们连个一起，用人民币来做中心。所以我估计他在想呢，把香港继续下去还是金融中心，由他来统治，但是呢说不定由美金的金融中心变成人民币的金融中心，这个是我的看法。这个自由的他就不顾了，如果是人民币的话，他根本不睬你美国怎么做，他也知道美国会不断加压。
稍后我还要继续请袁爸爸来给我们分析这个美国政府方面的反制措施跟反应啊。不过我还想继续请教人在英国伦敦的文杰，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现在这个所谓的国安委的秘书长已经任命就职了。那么我们知道香港的警报问题原本就已经是非常严重了，那么现在呢更是公然的这个国安人员可以在港来执法办案，更令人忧心了。尤其是您曾经个人经历过的这些跟踪还有逼供严刑等等的这种手法，是不是将来也会搬到香港呢？文杰
啊，是的，当然这件事情会更加的变本加厉啊。我们之前看到，其实还有国际社会，包括之前的英国政府，都在官方的立场上面，希望香港的政府就警报的问题进行一个独立的调查。但是呢，其实当然在一些建制派或是不同的人士都说哦，他们要等监警会的报告。当然，对于我们香港人来说，其实监警会其实是一个自己人查自己人的一个机构。当然，他出来的现在这个结果也并不意外。他整个年下来，他们逮捕了多少人？但是其实警察方面呢，几乎是一个都没有抓到的。那当然，这一次国安法过了以后，更多的从中央层面，从内地过来的一些国安会更加堂皇之的去执法。当然，这件事情我们之前有留意到，在大陆有不少的政治意见人士，包括王全璋，他在获释以后，他也跟日本的媒体讲过他被虐待刑求的一些细节。其实有些细节呢，跟我的经历是非常相似的。包括我在去年的时候8月份到11月份，我爆料的时候有讲到，就是我被审讯的时候带到一个秘密的地方你会被锁上手扣、脚镣，还有你被蒙眼，还有你会戴头套。这个头套呢，让你非常的难以呼吸。然后呢，带你到一个很秘密的地方，然后要求你双手举高非常非常多的小时，他也会去剥夺你的睡眠，然后他也会殴打你等等的这种语言的威吓。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呢，在大陆是普遍存在的。然后如果在未来这种已经使用这种手段去虐待一些政治意见人士的情况，把他带到来香港呢，其实这件事情是给香港人一个非常大的警告。
好的，文杰。那么那刚才听到文杰他的个人经历，可以想见，如果这些将来这些酷刑都搬到香港之后，香港人真的是可能会面临一个很大的灾难。就像美国国务卿庞佩奥说，他都很担心所有港人现在的安危。那我们现在看美国政府做了些什么呢？在这个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2天，参众议员就马上的通过了这个所谓的香港自治法，当中也有这个制裁中共官员的条款。那另外还有两个法案也在酝酿，包括了这个香港安全庇护法以及港人的自由选择法。您怎么看这个美国政府现在做的一些反制还有营救的措施呢？叶爸爸。
哦，你问我，对不起。刚才呢，我的看法，美国那方面呢，他现在其实还没有行动。讲老实话，除了嘴巴说Trump 用那个 Twitter 之外，一点行动都没有。那么估计他应该是下个星期开始，因为他也等那个香港自治法通过了之后，因为里边比较有点辣的制裁的手段包括银行那边。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